汉朝初年，魏无知被封为高梁侯，他的儿子叫君，君的儿子叫辉，辉的儿子叫晏，晏的儿子叫兴，字子胡，幼年丧父，但有志向节操，广泛涉猎经史，在汉成帝时期官至巨鹿太守，于是定居在那里。兴的儿子叫越，字楚德，性格沉稳厚道，有度量，宣城公赵国人李孝伯见到他很器重，把女儿嫁给他，官至济阴太守，因政绩优良受到称赞。越的儿子叫子建，字敬忠，最初出仕担任奉朝请，多次升迁至太尉，从事中郎。当初世宗时期平定敌人，于是在武兴设立军镇，不久改为东益州。后来镇江刺史失去人心，敌人作乱，成为边境祸患，于是任命子建为东益州刺史。子建师以恩德信义，教化大行，远近安定。正光五年，南秦州和北秦州的城池居民莫哲念生、韩祖香、张长命相继造反，大家都认为州城里的居民没有不勇猛的，而且同类都反了，应该先收缴他们的兵器。子建认为城里人经常上战场，都很骁勇果敢，安抚他们足以利用，逼迫他们则会让父辈受敌成为忧患，于是召集城中老少明白，告知他们，并上奏说所有城中人本来不是因为犯罪而流放来的，请求都允许赦免。肃宗特别下诏同意，子建逐步把他们的父兄子弟分派到外地郡县戍守，内外相互照应，最终得以保全。等到秦地贼军乘胜前进，在黑水扎营，子建就秘密派兵偷袭，前后斩杀俘获很多，威名显赫，先前造反的人到这时都投降了。于是派人秘密上报朝廷，肃宗非常赞赏，下诏任命子建兼任尚书，担任行台刺史职务不变。从此威震蜀地，凉州、巴州、二益州、两秦州的事务都由他调度指挥。凉州刺史傅树衍的儿子傅敬和心中感到羞愧，在洛阳大肆行贿，企图谋取行台职务。在此之前，子建也多次请求回京城，到这时就派刺史唐勇代替自己，傅树衍于是担任行台。子建将要返回时，众敌人仰慕留恋，相继拦截道路。主簿杨僧富先行劝说，众敌人愤怒地说，我们挽留刺史，你却要送他走，砍了他几刀，几乎杀死。子建慢慢加以安慰劝说，过了十天才得以动身，官吏百姓赠送的礼物一概不接受。而东益州的敌人和蜀人不久反叛，攻打逼迫唐勇，唐勇弃城逃跑，于是丧失了一个藩镇。当初唐勇逃跑时，子建的门客中有一个僧人叫谭灿，以及巨鹿人耿显都落入敌人手中。等到敌人知道他们是子建的门客，流着泪追还衣物送还他们，将他们送出白马。其遗留的爱戴之情就是这样。自从国家开辟华阳等郡，凉州的邢鸾、益州的傅树衍以及子建最为出色。当初子建担任前军将军，十年没有升迁，在洛阳闲暇时与吏部尚书李韶、李韶的堂弟李延时经常下棋，当时人说他沉溺于此。子建常说，下棋在机变权谋、廉洁永绝之际得到的体会很深，而且我未被当世所用，下棋是可以的。等到一旦面临边境事务，总共五年未曾对局。回到洛阳后不久被任命为常侍、卫尉卿。当初元昊从内逼近，庄帝向北巡幸，子建对亲近的人卢义熙说，北海王自己与社稷断绝，向萧衍称藩，我老了怎能做他的陪臣，于是携带家眷住在洛阳城南，元昊平定后才回去。先前患有封闭病，到这时更加严重，因亲职有公务，多次上书请求辞职，特授右光禄大夫。行稿被平定后，太傅李延时的儿子侍中李煜担任大使，安抚慰问东部地区，当时外戚显贵，送行的宾客挤满门庭，子建也前去送别。李延时说，小儿这次出行用什么来勉励他？子建说，用银满作为警戒。李延时惆怅了很久，等到庄帝杀死尔朱荣，在河阴遇害的人家都相互吊唁祝贺。太尉李乾的第二个儿子李仁耀是子建的女婿，前去也遇害。子建对一弟卢道乾说，朝廷诛杀权强，凶徒仍然阻塞，没听说有奇谋异略，恐怕不能成功，这是李门祸患的开始，吊唁祝贺是不是太匆忙了？到了永安之后，李氏宗族流离失所， 有的被诛灭，正如他所担心的。后来历任左光禄大夫、加散骑常侍、骠骑大将军。子建从出任地方长官，主管山南地区，身处富裕之地，遇到天下多事，端正自身，廉洁自守，不把财力放在心上。等回到京城，家人衣食常常不充足，倾诉的表现始终如一。生性谨慎，不乱交朋友，只与尚书卢义熙、一地荆州刺史卢道玉很亲近。等到病重，回顾告诫两个儿子说，死生是大限，有气息的生物都一样，世上有厚葬，我平生不赞成用取出裹身裸葬，也不是我的意思。气绝之后，用平常的衣服入殓。我一生奔波，前后三次娶妻，合葬的事又不是古制。况且你们两位母亲先已葬在旧坟，坟地已经坚固，已有定所区分。只有你们第二个母亲的墓在外面，可以迁入墓地，按照辈分排列，安排在我的墓之后，这样就可以了，不需要合葬。应当顺从我的心意，不要让我有遗憾。永熙二年春天，在洛阳孝义里家中去世，时年63岁，追赠仪同三司、定州刺史，谥号文静。有两个儿子，魏收、魏作。魏收字伯起，小字佛柱，15岁时就已经能写文章。等到随父亲赴任边境，正值四方多难，喜欢练习骑马射箭，想凭借武艺自制显达。荥阳郑伯调侃他说，魏郎武弄了多少计。魏收感到惭愧，于是改变志向读书。夏天坐在板床上，随着树荫背诵，多年后床板因此磨损很多，而经历不辍，因为文采华美而显名。起初因父亲功劳受任太学博士，等到尔朱荣在河阴滥杀朝士，魏收也在围困中，因天色晚得以免死。吏部尚书李神俊器重魏收的才学，上奏受任司徒、记事参军。永安三年，受任北主客郎中。前废帝即位，精选进士，下诏考试魏收作《封禅书》，魏收下笔便写成，不打草稿，文章将近千字，改动的地方很少。当时黄门郎贾思同势力身为旌旗，皇帝说，即使是七部之才，也不能超过这个。升任散骑侍郎，不久命他主管起居注，并修撰国史。不久兼任中书侍郎，时年26岁。初帝初年，又下诏命魏收代理本职，文告堆积，事情都符合皇帝旨意。黄门郎崔圈随齐献武王入朝，权势熏灼于世，魏收起初不去登门拜访。崔圈为皇帝做灯作社，说朕托体于孝文，魏收嗤笑他直率。郑云郎李慎把这事告诉了崔圈，崔圈身为愤恨忌惮。当时前废帝去世，命魏收起草诏书，崔圈于是扬言，魏收在普泰年间出入宫禁，一天之内起草诏书，文辞意旨都很优厚，那么举义旗的人都成了叛逆。而且魏收父亲年老，应当解除官职，回家侍奉。南台将要弹劾，依靠尚书心雄向中尉齐俊说情，才得以解脱。魏收有个出身低贱的弟弟魏仲同，先前未被录用，因此恐惧，上报户籍，被派回家乡侍奉父亲。初帝曾大规模征发士卒，在嵩山少室山南边打猎，共16天，当时天气寒冷艰苦，朝野叹息怨愤。皇帝与随从官员都穿胡服骑马，工人及各位非主混杂其间，奇异的技艺装束大多不合礼度。魏收想进言又畏惧，想沉默又不能自已，于是上南受父来讽谏，时年27岁，虽然言辞富于华美，但终究归于雅正。皇帝亲笔下诏答复，很是褒奖赞美。郑伯对他说，你如果不是遇到老夫，还应当像兔子一样被追逐。当初齐献武王坚决辞让天柱大将军，皇帝命魏收起草诏书，同意他的请求，想加封相国，问魏收相国的品级，魏收如实回答，皇帝于是停止。魏收既不能揣测君主和宰相的意图，因先前的事不安，请求解职，下诏允许。过了很久，受任皇帝的侄子广平王元赞的开府从事中郎，魏收不敢推辞，于是作《停竹赋》来表达自己的心意。不久兼任中书舍人，与季英、温子升、河间行子才齐名，世人称为三才。当时初帝猜忌献武王，内部有隔阂，魏收于是称病坚决推辞而免职。 他的舅舅崔孝芬感到奇怪而问他，魏收说害怕有晋阳的军队。不久献武王南下，皇帝西行入关。魏收兼任通直散骑常侍，作为副使随王兴出使萧衍处。王兴风流善文辩，魏收辞藻富丽飘逸，萧衍及其群臣都加以敬重。在此之前，南北刚刚和好，李协、卢元明首先奉命出使，二人的才干气度都被邻国看中。到这时，萧衍称赞说，卢、李氏当世杰出，王、魏氏中兴之才，不知后来的人又如何呢？文襄帝启奏魏收兼任散骑常侍，修撰国史。武定二年，授任正常侍，兼任中书侍郎，仍旧修史。皇帝宴请百官，问为什么叫人日，都不能回答。魏收回答说，晋朝一郎董勋答问中说，民间习俗称正月初一为鸡，初二为狗，初三为猪，初四为羊，初五为牛，初六为马，初七为人。当时邢绍也在旁边，很惭愧。自从南北和好，来往书信纸张下方总是写想比境内宁静，此率土安和。萧衍后来的使者，其书信去掉笔字，自称还写着此，想表示没有外外的意思。魏收确定回信说，想境内清晏，今万国安和。南方人回信依照这个格式。后来献武王入朝，晋帝授他相国，坚决推辞，命魏收起草奏起。奏起写成呈上，文襄帝当时在旁侍立，献武王指着魏收说，这个人应当再成为崔光。武定四年，献武王在西门豹祠设宴集会，对司马子如说，魏收是史官，记载我的善恶。听说北伐时，各位权贵经常馈赠史官饮食，司马仆射也曾馈赠过吗？于是共同大笑。接着对魏收说，你不要看到元康等人在我眼前奔走，认为我认为他们勤劳，我后世的身名在您手中，不要认为我不知道。不久加兼著作郎。晋帝曾在季秋举行大赦里普遍命令赋诗，魏收诗末说，尺书征建业，折简照长安。文襄帝认为很有气势，回头对别人说，在朝中现在有魏收，便是国家的光彩。雅俗文墨通达纵横，我也让子才子生时常有所创作，至于瓷器都不及他。我有时有所想法，忘了说不出，说了又不尽意，意有未及。等到魏收呈上草稿，都完备详尽，这也是难以做到的。又命兼任主客郎，接待萧衍的使者谢挺、徐陵。侯景攻陷台城后，萧衍的婆阳王萧范当时任河州刺史，文襄帝命魏收写信劝谕他。萧范收到信，于是率领部众向西进发，口州刺史崔胜念进入占据了他的城池。文襄帝对魏收说，现在平定益州，你有奇力，只是遗憾尺书征建业还未实现罢了。文襄帝去世，文宣帝前往晋阳，命魏收与黄门郎崔继书、高德正、吏部郎中玉景在北府参与掌管机密，转任秘书监兼著作郎，又受任定州大中正。当时北齐将要受禅，杨英奏请将魏收安置在别馆，命他撰写禅代诏册等文，派徐之才守门不准外出。天宝元年，受任中书令，仍兼著作郎，封富平县子。二年，接受诏命撰写魏史，被任命为魏尹，因此优厚的给予俸禄和人力，专门在使馆工作，不过问郡中事务。起初，皇帝命令群臣各自谈论志向，魏收说，我希望能在东关执笔撰写史书，早日完成魏书。所以皇帝让魏收专门负责此事，又下诏让平原王高隆之担任总监，高隆之只是挂名而已。皇帝告诫魏收说，要秉笔直书，我终究不会像魏太武帝那样诛杀史官。当初北魏初年，邓渊撰写代记十多卷，后来崔浩掌管史事，尤雅、高允、程俊、李彪、崔光、李衍之相继修撰这一事业。崔浩采用编年体，李彪开始分作记、表、志、传，但史书尚未完成。世宗时命令邢鸾追撰高祖起居注，写到太和十四年，又命令崔洪、王遵业补序。下至肃宗时，事实非常详尽。既因王元辉业撰写了《变宗室录》三十卷。魏收于是与通直常侍房延佑、司空司马辛元直、国子博士刁柔、裴昂之、尚书郎高孝干专门负责总揽斟酌， 已完成魏书。辨别确定名称，逐条甄别列举，又搜集遗漏散失的内容，续补后续事件，完备一代史籍，写成表彰呈报皇帝，编纂成一代大典，共12纪92列传，合计110卷，于5年3月奏呈给皇帝。秋季被任命为凉州刺史，未收因制书尚未完成，上奏请求完成这项工作，得到准许。11月又奏成实志、天象4卷、地形3卷、律历2卷、礼乐4卷、食货1卷、刑罚1卷、临征2卷、官事2卷、事老1卷，共20卷，续在纪传之后，合计130卷，分为12志。这部史书有35例、25序、94论，前后2表一起。